这个三种都有讲到了，就是欲界、色无色界和这个呢声闻的无烦恼。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指到就是大乘的大悲者，为利他人求佛法者，此人常求一切佛法，以利一切众生故。这个是大乘的无烦恼真善，就是说这个菩萨发心呢，根本为利他，以这个利他心为重，以这个利他为核心，那么这个是菩萨行的根本。那么求佛法者呢，就是另外一部分，这个总个来说呢，这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唯利有情愿成佛，跟这个核心的愿有关系，那么也就是以这样的发心的人呢，为行菩萨行的，为行菩萨行的开始，行菩萨行的人呢，就是大悲求佛法者。那么他所做的呢，是依大乘观，不是说自断烦恼求寂灭，能够求灭苦不再轮回，而是能够令自他一切有情呢，皆寂灭，就是众生皆无尽呢，我愿无穷，就是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为超越生死，都能够出离轮回，都能够出离轮回，能够这个来证的无住涅槃。一大乘的这个空观呢，就是说呢，我法一切呢都是虚妄分别所现，无有真实可得，那么说离生死，说证涅槃，那是相应这个世间呢颠倒相来说的。所以真实无颠倒，直入真实义的时候，那就是没有生死相的，没有这个涅槃相的。生死相涅槃相要站在这个概念上、教授上、文义上来讲呢，有生死有涅槃。如果以真实体证来讲，生死涅槃呢等若空花，所以在一些书里面呢就有比较生动的比喻，就比喻说如眼有病呢，见空中花，病目若全，就是这个病的眼睛没有毛病了，好掉了，空中花不现，那么空中花有他认为生，空中花没有他认为灭，其实本无生灭可得，因为生的时候实无所生，灭的时候的亦无所灭，因为本来是幻，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比喻，依这个众生相对的思维角度，佛呢从这个大智慧心啊根本呢流出，建立种种语言呢来接引众生，就说现在是颠倒相，现在是生死相，你由此生死颠倒啊，就在痛苦烦恼里面生死流转。那如果是远离了，就真的涅槃了，获得清净了，转染成净了。实质上呢，正入无生的时候，真正转染成净的时候，方知染亦无可染，净亦无可净，所以才会能够达到这个呢平等一如。所以这个大乘的这个甚深观呢，就这个呢能够当下，能够与真实相应， 依这个度身的事业，利他种种的行为，而不做障碍，能够做饶益，了然无碍，是这样的。所以菩萨真的空性呢，真的真实了，能够游戏啊，人间，能够游戏神通，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嘞，烦恼，这个无烦恼增胜，无烦恼增胜，这是这个第一颗。那这个第二颗呢，就是无痛苦增胜，就是这个修菩萨行呢，这个进一步修的时候，它的殊胜相，前面是无烦恼相，这里呢是无痛苦相。即曰：世间求之乐，不乐恒即苦。菩萨勤利他，二利成善乐。那么先依这个颂做简要的叙述，然后再进一步解释。就是我们世间人呢，这些愚昧的凡夫，没有智慧，所以他追求自乐，就追求我们能够得到快乐。你问问世间哪个人不想就得到快乐了，不想得到幸福啊？肯定是众口同声的都会想要说我要幸福，我要快乐。但是他真正有吗？没有，因为他是错乱颠倒的。所以不乐恒自苦，不但没有追求的快乐，相反的，他因为想追求的快乐去行动的时候，就追求的痛苦了，就得不到快乐。就好像这个有的像《中观论》里面的这个比喻讲的一样啊，这个聪明的人呢，就会去在这个牛奶那里挤奶呀，能够为获得牛奶。这有一个笨的人呢，在牛角上去挤奶，那怎么挤也不会有牛奶出来。牛角是坚硬的，那就是他这个方法了，一处了是错误的。众生颠倒啊，求自乐了，就是他的初始发心，初始方向就不成就，所以啊，就不能够得乐，而常在苦中。这个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菩萨勤乐他。菩萨呢，他这个呢，利益众生，这个行利他的这个事情，不管多少的这个呢障碍辛苦，菩萨亦不舍弃。那么这个种种的努力啊，增善呢，菩萨不见呢自不苦，而且他亦不苦，能够自他都得到乐。这个乐不是一般的乐，称为善乐，就是说呢究竟的乐，真实的乐，所以是善乐。那世间的乐呢，称为坏苦，那是下劣的乐，不高明的乐。这个乐极生悲啊，我们通常讲叫乐而不始，引发诸苦，是可换的东西，就是可厌换的。那么这个是颂的这个基本意思。那么下面开始了解释。四曰：世间愚痴缠求自乐而不得乐，反得极苦。就是指没有正确这个引导的凡夫众生，由于这个颠倒见，缺乏对生命真实的认识，所以他也在常常的寻求，常常的追求， 得到为自己的快乐，但是这些所得到自己的快乐，那么前面的这个无烦恼增胜的时候啊，就有谈到了，就有讲到了，欲界这个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都是属于世间的。出世间呢，就是二乘声闻缘觉以上到菩萨，那才是出世间。出世间不是另外有个空间叫出世间，也就是即此世间远离颠倒，就是出世间了。不离世间，出世间就是要超越它，不是堕于颠倒戏论当中。那么这里世间呢，愚痴缠求之乐，就是根本性的迷失没有破，称为世间愚痴。就比如说遇见友情的话呢，就是追求怎么样呢，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物质的生活环境的改善，认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幸福了，这样的话就是快乐了。这些事情呢，人去追求去提高啊，可以使这个生存更加便利，但是你要想在这些上面就能够找到幸福快乐，那是缘木而求鱼，那找不到的。所以相对来讲，有些人追求的越多的时候，他这个担忧的事情越多，忧患的越重，所以痛苦越大。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不是讲吗，有一个国王呢，他这个出家了，出家了以后他说，哎呀，我现在很高兴了，我现在很舒服了。人家说，你以前当国王呢，八面威风，这个统治整个国家，号令这些臣民干什么就什么，那怎么会比现在好啊？你倒过来觉得现在还要舒服了？他说当然舒服了，现在我不要为这些大臣争来争去啊，议论不休啊，某一个事情了，我也不用担忧啊，这个很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处理了，我现在要托钵乞食与足啊，就自得其乐，心里面呢得到安详，得到自在。那么这个是从声闻意的角度出发，就已然有这样的这个殊胜，不要说这个大乘意，那他是从这个出离上建立了以后，然后去修行，能够弃舍，追求法乐，不是求世间的乐，世间的乐了求不出真实的乐，所以他的这个呢，当了国王之后啊，所担忧所细念的事情呢越多。这是事实，佛法里面讲苦啊，不是说消极，不是说这个回避，而是直面直接的面对，深刻的这个认识生命的真实情形，真实的这个嘞状态，这样就不讳疾忌医啊，才有办法可能解决问题。那么世间没有认识的这个层面呢，就是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得到自己的东西，就跟中观里面所说的那个比喻一样的，是垢角求乳，就是在牛角上去挤奶，那是挤不出牛奶来的。所以你在世间的这种颠倒想的指导之下，追求物欲的生活，追求这些这些物质的东西，能够得了幸福，得了快乐吗？那得不到的，能够暂时的满足，能够得了生活生存的便利，这些种种方便都会有，但是呢，这个上面呢不可能得到真实的这个快乐，那么由这个求的时候啊，他越求的强烈，痛苦就越深。就以前我也做过比喻啊，就是你有这样的这个求啊，有这样的系数关系啊，那的这个障碍性就大。你的一棵草啊， 那是你心里面觉得没有价值的事情，价值的东西，别人说要给他你就拿给他了。那如果是说你认为有价值的一个钻石，别人拿走了夺走了，你就晚上睡不着了，你就心里面很痛苦了，不能够安下自己的心来，就是你的这个细复想执着心呢很重，这个痛苦的就是相应的增长。那么世间求之乐呢，它就以自体为一的，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呀、个体呀，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然后就建立我所细数的关系，眷属、财富、声望、地位、权力，一切都是以这个为一的。那么以这个去求自乐呢，欲界当中呢，前面讲了五欲，这个色界当中呢是这个有喜乐乃至于舍和无色界的这个呢熏舍味，那么求这个当中啊能够得到安住，实际上呢本身根本所依的起源点就是错误的。这个根本起源点呢，求自乐就认为有一个真实我，然后爱着于这个我，所以你越爱着他就越忧患，就像老子里面道德经讲的一样的，这个无之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无无身吾有何患，就是我有这个身体啊，爱惜这个身体啊，要保养啊，要营养啊，要怎么怎么样的啦，所以想了很多办法都围绕这个中心，如果没有他的时候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当然这个是从相对道理上很形象的来说明这个事情，这个是属于我爱执的部分，佛法里面讲的呢更深刻的就是从我执的角度认为生命实体存在呀，本身就是一虚妄，认为真正有快乐可寻求啊，本身也是一颠倒。所以世间求乐了，求乐求来苦呢，就是说他要保护种种自己的贪心，保护自己种种的嗔心，这个嗔心贪心还有愚痴心，这个三毒烦恼啊越染越深，深陷其中，所以就会苦啊。比如说这个贪心呢越增善的人，他为什么贪心增善呢，就是求自利，求自我所持有的物质能够为永享永久的保存，不随顺不符合于无常变化的事实，所以总是想的有收入有进的，不想的有出的，就是最后就变成吝啬了，执吝了，所以他要布施一点点呢，就像割了身上的肉一样的，所以他少许的损害就会成为巨大的痛苦，那么他越求就越苦，越求的紧，这个苦就越绑得紧，所以不得乐呢，反得极苦，就是滋养滋长了他的苦。菩萨不尔常情乐他，而二力成就，更得第一大涅槃乐。就是菩萨跟这个愚痴众生呢不一样，菩萨从初发心开始就是要利益众生，而且有远大的这个理想愿望，要成就无上菩提，成就佛。那么在实行当中呢，菩萨精进利他，前面讲的精进有弘誓精进、铠甲精进，就是披弘誓铠，就是以这个菩提愿为依啊，要度尽一些众生，他发了这样的愿，所以在实际的行当中呢，就是策发自己常常行利他的事情。这里从广义上来讲呢，比如说布施啊，就是你追求世间乐，真正世间乐的取得也是从利他开始的，就你布施就能够为增长福德业。 能够得真善生啊，来生能够得到好的人生，身体健康，具足聪明相，这个具足这个富贵相，你布施功德所成啊，比如说你供养金钻，供养三宝，那也是哎，将自己的东西舍离出去，能够让三宝的事业的安住。那你关心疾苦的人呢？那也是利他的行，就再将这个缘起啊，在这个范围再扩大的时候，我们世间呢，几乎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从真正利他开始啊，才有收获。比如说你做一个东西，别人用起来很便利，觉得很好，那么你就帮助别人了，那么别人才会需要你这样所做的这个物资或者产品之类的东西，你相应你就有非常的这个嘞报酬，非常大的这个价值，所以也是从利他开始的。如果从利己上，从自利上来讲，即使你相对里面得到一点坏苦，所谓乐的受用，也是极其的有限的，所以这里呢，菩萨呢，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讲呢，他这个利乐有情，利益有情，去饶益有情，从福德上来讲，像布施啊、持戒啦、忍辱啊这些啦，属于修慧之良为主的，就是能够堪忍众生，不对众生这个有报复有仇恨，就是你这个诽谤菩萨，或者是呵责菩萨，或者是这个称打菩萨，菩萨也是心里面呢行忍辱波罗蜜安忍，所以菩萨就不为这个嗔心所苦，不为嗔心所恼。那如果是求自利的众生呢，就是说他要保护自我，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人伤害啊，他一定要报复过去，心里面起怨恨怨对，那就恰成自苦，不成自利。菩萨行安忍的话，恰成自贪，既利有情也利于己。那么这些方面呢，都是福德增上。那智慧增上的菩萨，这个求利他了，观察唯有成佛，这样的智慧圆满呢，才能够广泛饶益一切众生，才能够究竟的利益众生。所以菩萨就会广泛的闻思义理，乃至于修正，就像前面讲的十三种德一样的，利他细相一样的，他一样的能够发心闻思初地，乃至于八地十地究竟成佛。那么这些过程当中啊，自饶益是智慧增上，智慧圆满成熟。他饶益的话呢，就是说呢，能够与一切有情都做教化，从初发心菩萨能够教化你，你就是要接近成佛，菩萨也能够教化你，所以这样的话呢，菩萨的情乐他二力成就。那么最后这个所获得的呢，是圆满的乐，那就是更的第一大涅槃乐。大涅槃乐是无上菩提相应的乐，究竟乐，所以讲到大涅槃经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就说到了涅槃之四德，就是常乐我净。当然这个常乐我净不是众生的颠倒性的常乐我净，是真实之乐，不变之常，就是法性常住。这个我呢，是指这个真实智慧，不以这个相应因缘为一的，是符合于真实本际的。这个净呢，是一切染浊了、细论呢都消除了，就除净了，就好像这个空中没有云翳，光明普照， 一片晴朗，晴空万里，都映照出来，那这个就是大涅槃的境，大涅槃的乐呢，是究竟乐，是涅槃相应的乐，无诸粗重就是乐。我们身体啊，特别是生病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这个就是粗重加强了啊，病慢慢好了，粗重减弱了，完全健康的人，不是亚健康的人，身体精神精力都很好，就会感觉到很轻快，能够胜任任何的事情。那么这个微细烦恼全部都断尽了，净除了，这个呢证的无住涅槃，证的这个究竟大涅槃，那么就有涅槃相应的乐，无足粗重，此是菩萨随顺差别。那么这个呢就是菩萨的随顺差别。菩萨随顺差别，这什么随顺呢？前面的这个随顺菩萨行，就顺于菩萨行，依菩萨这个的修持，依菩萨的这个愿行而实践，那么就会有这些差别，就会有烦恼消除的差别，痛苦消除的差别，有这两类。那么这个是讲的行菩萨行的这个真善。那么接下来是第五颗，就是指善智方便之差别，就是菩萨了，他在这个实践菩萨行当中呢，有具足种种善巧，就是能成熟种种善巧，有种种的方便，方便是指方法的意思，不是说给你开个源，降低条件啊，这样叫方便，这个不叫方便，所以这个字义词义啊，时代变化之后都有所改变了。但是佛法的本意当中，方便呢，就是说有善巧慧，有善巧慧。经论里面你看很多地方呢，佛都会说一些比喻，让我们更形象，更直接的了解佛说的意思，那这就是一种善巧。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情呢，能够及时的根据条件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解决很多一下子没有办法来做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善巧，就是方便。以说利他随顺，赐以此回向众生，就是前面说了这些种种的这个随顺，就是菩萨所行，那么进一步呢就以此来回向众生。回向众生是修大乘行当中一种殊胜方便，就是修大乘行的一个方法，叫做回向。回是回转的意思，向呢是去向的意思，简要的讲回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菩萨在修的时候，在行的时候，这个心念能够将自己所修所行呢，转向于对象，转向于众生。回向的通义就是将相应的这个功德呢，转向与某个对象。那么如果单以菩萨行来讲呢，菩萨所行都转向于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施予一切众生。即曰一根于一处，亦作有一行，凡是诸所生，回以利众生。这个偈子就是指菩萨在这个日用当中利益有情， 就是在诸根诸境的这些活动当中啊，菩萨都可以利益众生。你看这个菩萨的修行呢，是不是很善巧？我们一般说哎，修行呢很难，现在呀事情很多很忙，怎么样修啊？怎么样帮助别人呢？都修不了啊。但是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有善巧方便。那么译诵的这个字义，简要的解释一下呢，就是一根于一处啊，根是指这个六根的意思，六根门头。一处呢是处所，就是相应的种种的境界，就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些所对的种种境界。意作有意行，作就是造作，行就是行为活动的意思，就是菩萨有所造作，有所行动。凡是诸所作，就是所有的一切这些包括日应的行为当中啊，菩萨呢回以利众生，就是将这些所行呢回转给有情，回转一切有情，做饶益，做利益。那么这个就是呢菩萨的回向方便，回向方便。四曰，菩萨回向随眼等根行，行眼等诸根行种种处，做种种威仪业行，利益众生。就是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眼所见，耳所闻，鼻所嗅，舌所尝，心所想，就意所分别，这些种种过程当中，种种行住坐卧当中，都要用来利益众生。凡是这些呢种种都要来利益众生。凡是诸行若是相，若是相应，即以相似，彼皆回向一切众生，如清净经中广说。就是说了菩萨他如何来用他的种种活动种种行来利益众生呢，就是有两类，一类是事相应，一类呢即以相似，就是具体的一些活动一些实践，来回向。即以相似，即以相似就是内境的一些活动都回向一切众生。这个具体内容呢在清净经中呢广说，就是其他的一些经里面呢有说，如行清净经中广说。那么这个行清净经呢，这个依翻译过来的这个经论比较来说呢，那这个华严经里面呢有一品叫净行品，跟这个内容呢是相近。所以有一些这个初学大乘法想学菩萨行的人呢，那可以读一读。我们不是有些人有诵持经典的习惯吗？那可以诵持这个华严经的净行品，能够增上我们这个嘞菩萨行的意要心。就是你传承这些念呢，传承这些念呢会转变我们的思维习惯，转变我们这个心理去向，这个是很重要的。通常讲呢就是要习以成性，这习惯成自然呢。所以菩萨呢他利益众生总是很自然的就利益众生，第一念起就是利益众生。有的人总是讲的说佛法学了很多了，但就是修不起来，好像就是引不起相应。根本性的症结呢，也就是首先第一个层面可能是了解的了不是很详尽，不是很确切，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没有去培养，没有去实践，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个体这个生活当中呢，不容易跟这个大乘所行相应，就跟大乘的修行呢实践呢相应不太容易。那么这里呢，既然讲到了，也就补充这个净心品里面的一些内容，做点介绍啊，做点基本的一个类介绍。比如说这个经典里面讲呢，菩萨住俗家之际，当愿得大解脱之成，如此相类。就是说呢，菩萨在家里面啊，菩萨有在家菩萨，有出家菩萨。那么在家菩萨住家里的时候啊，就是起这样的念，就愿意能够啊得解脱大解脱之成，就是菩萨虽然居家，但是心愿呢出离，心愿超越，能够离这个嘞烦恼之家，离生死之家，众生呢都得解脱。睡眠之际呢，当愿正佛法身，就是睡觉的时候，睡下去的时候，那日常当中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呢都不想了吧，所以心里面呢就得了一点宁静，这些烦扰的事情停息了。那么就依这个相似境呢，愿意证到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就是去离种种的烦扰苦恼，获得清净。那么就愿众生啊能够为证得法身。证得法身。若生睡梦时，当愿解诸法如梦。就是说了，他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做梦嘛，梦中的镜像都是假的，都是幻的。那么这个是我们醒来之后会能够认识到的。但是佛菩萨真的真实远离了戏论颠倒啊，就知道我们现在众生呢也是在梦中，所认为种种实有实在的法了，都是如幻如化的。所以愿解诸法如梦，这里讲就是愿一切有情能够为体解诸法如梦。醒觉之时，当愿从无明中觉醒，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啊，就愿一切众生能够为将这个无明的大梦能够醒过来，从无明当中觉醒过来。起身之际，当愿证佛色身，就是醒过来之后要起来要活动了，就想呢就愿呢有情都能够证佛的清净色身。若穿衣时，当愿惭愧之衣，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呢，就发愿祈愿，祈愿众生呢都能够具足惭愧心，有惭愧衣，有惭愧心的话呢，就能够升起善法，远离恶法。覆腰带之际，当愿系善根，就是他系腰带的时候啊，就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升起善根。升起善根。落座之时，当愿坐菩提场吉祥金刚座，就是他坐到座位上的时候啊，就想呢众生都能够坐金刚座成无上菩提，能够证得真实见实相。以备之际，当愿靠菩提宝王树，就是靠的这个靠背椅的时候啊，就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靠到菩提树上。靠到菩提树。生火时，当愿众生生烦恼心， 烧烦恼心，就是在点火烧火的时候啊，他就想啊，这个我们现在是烧世间的火，那么世间的火就将柴烧掉了，焚烧掉了，希望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众生起智慧火，将烦恼心给烧掉，燃起之时当愿智慧炽燃，就是火在烧的时候啊，就让众生能够为升起智慧，这个智慧就像熊熊的火焰一样的，能够猛力的升起来，烹熟之际当愿众生得尝甘露，就是这个东西啊煮熟了做熟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成为一个可吃的东西了，这个菜呀饭呢成熟了，那也就愿呢众生能够成熟佛法，能够有智慧甘露，这个食之际当愿得禅定时，就是吃饭的时候啊，那么就希望这个众生啊能够禅悦为食，得到禅食禅定的这个喜悦，其后行走之时当愿从轮回尘中啊出脱，就是他这个走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啊，就愿众生能够从轮回里面跳出来，步下楼梯之际当愿为利友情而入轮回，就是说他下楼梯的时候啊，就心里面发心呢，就愿要利益友情呢，乃至于入到轮回里面去，在生死当中去利益众生救度众生，开门之时当愿解脱之城，当愿开解脱之城门，开门的时候呢就想能够为开解脱门，关门之际当愿避三恶趣之门，就是关门的时候就想到啊把三恶趣的门呢关掉，那么这个在经典里面呢都有广说，这里就略微叙述一部分，就是作为想要修大乘行呢修菩萨行呢，最好能够持诵这个净心品，能够看一看，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常常呢能够升起正念，这个文句也不是很繁复也不是很广，那先读熟然后记住再到生活当中来回味，这个升起大乘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利，你像声闻义里面他这个要修家行的时候前面有资粮位，资粮位的话就是能熟解脱位之成熟，就是成熟声闻品类的这个类福的资粮智慧之粮，那就是受持学处啊守护根门啊，能够饮食之节量呢、能够常常升起这个出离心呢、念三界的无常性，也是这样速速的这个观察速速的意念，那么他求道之心呢想要修法之心呢一刻也不会懈怠，不会废弃自己啊所行的常观，那么大乘这个利他之行呢就像读净心品这些内容呢，那么你就是在在处处都能够顺于菩萨利他行，那求智慧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这个观察，所以你成了这个惯性的时候，就像有的人思考问题啊，他一看问题的时候就会依照他所学的方法来分辨来思维，所以他很快就会能够决疑能够得到结论，那么这个利他心不猛利的人利他愿没有树立起来的人虽然他还不是这个读净心品里面所说的菩萨善巧菩萨方便，但是他依照这样去读这样去观的时候也能培养这样的气氛，可能就能够发起大乘愿能够出生大乘行， 所以这里呢是菩萨的善知方便，就是种种一切行一切事当中都能够融合大乘的利他行，所以他这个熏染成熟的时候，菩萨无处不利他，菩萨无处不在修行，在在处处都在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一方面是说大乘的回向方便，其实也告诉了我们在佛法的修持当中有普遍性的一个规律，就是你要转想，要换原来的错误念头，为与佛法真理相应的正确念头，这样你修法行法了，实践呢才会容易成熟，才会容易成就，不然的话呢是难成就。就是这个初一来一次，十五来一次，断续不定，有间有隔，想要成就功德是非常的不可企及，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是第五颗。第六颗呢是不忧厌之差别。不忧厌之差别呢，就是菩萨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的菩萨会觉得说了，这个坐久了之后啊，这个不行啊，辛苦啊等等之类，那菩萨呢不会，菩萨能够遮除不忍之心，能够安顺安处在利他行当中。下面就讲了，以说回向心，次者不忍心，说了前面的这个善巧，接下来呢就是说了要遮不忍心，就是对于菩萨行啊能够持之以恒继续下去，能够成为嘞很自然的事情。既曰众生不自在，常作诸恶业，人彼增悲故，无恼亦无为。这个就是菩萨修行呢，他为什么他不会因为众生呢不受教化，干强难调难服啊而生退悔，而生厌倦的原因，这里所揭示的就是说了这个众生是不自在的。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呢，就是无始以来戏论颠倒嘛，只要是没有解脱没有证圣果的人，谁都是有烦恼的。可能他学的这个道理多一点呢，或者得了一点定之类的，但是没有根本性解脱了，还是靠不住的。所以遇到一些境相来的时候啊，难免不会烦恼。烦恼的时候多，甚至于是没有间隔的一直在烦恼的。如果依佛法的细微境界上来讲呢，烦恼就从来没有停过，我只是恒省思量，没有破我的人呢，我只一直在的，睡觉的时候都有，那么活动剧烈的时候表现明显，活动比较细微的时候表现不明显，像睡觉呢是活动当中表现细微的层面。那么常作诸恶业，所以就会经常作恶业，这个嗔心来了这个骂了打的，贪心来了这个巧骗呢，这个掠夺了，偷啊等等之类的，作出恶业，是烦恼所使，烦恼推使的他们，控制的他们，人比贼真悲故，就是菩萨观察到这样的因缘呢，不但不这个生厌倦心，计较众生对菩萨的伤害， 反过来呀，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层面呢，悲心真善，悲心真善，所以无恼亦无为，就心里面不会有恼乱，不会有烦恼，这个原来想要利众生的事情呢，也不会停啊，不会说因为，我这样帮助你呀、你还这个诽谤我，或者是好好的一个方法告诉你，你说的好好的，结果都没做，懒得教你了，懒得理你了。那我们世间一般要做个老师啊，或者做别人的帮助啊，肯定就是这么一回事的。那菩萨都不一样，菩萨就是更加的深刻的观察到，众生呢是不自在者，所以常会做出恶业，其性刚强，难以调伏，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可以回想吧，不要说听别人的话，自己的话都听不下，有的时候自己都跟自己矛盾呢，对着干，一会这样想，一会那样想，颠三倒四的，极其的这个嘞，这个热闹，那么菩萨呢，就更加嘞体验到众生的苦，悲心增长，悲心呢加重，无恼亦无为，也就是会不想为他的这个嘞菩萨行。菩萨愿，下面就解释。是曰：众生为烦恼心，为烦恼所恼，心不自在，是故作诸恶业。为烦恼所恼，第一个烦恼是指烦恼本身是名词。这个所烦恼哎，所恼哎是动词，就是叫恼乱，就比如说，像这个人有贪心一样，小孩子看到什么东西很好吃啊，那就流口水了，想要啊，假设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钱买给他，不能给他，他就会又哭又闹的，那很不喜欢，很不高兴，那么人大了，有控制力了，这个。生起了贪心之后呢，就想办法，想种种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贪心，满足自己的贪欲，那么就会心不自在，守都守不住，停都停不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呢，为所恼，心不自在，是故作诸恶业，就会做出种种的恶业了。就像有些人他做事情一样的，别人有比他做得好的，他就想尽办法，打压别人，不让别人做得比他好，记恨在心，那么这些过程当中啊，他就造作了种种的恶业，或者是不是这样的，或者是为了分某个东西想要独占啊，那么也互相也会成都成斗，种种的这个事情，那么就是做作恶业，菩萨就会于彼常起大忍增长，大悲故，是故于彼不起恼心，亦不欲作不随顺事，就是菩萨关键呢，众生烦恼不调的状态，不自在的状态，所以心里面呢，能够常起大忍，增长大悲，就是长长的、横横的起大忍，就是起大忍，他能够真正观察到。所以在有的经论里面就有做比喻啊，就好像这个母亲对这个儿子一样的，这个儿子啊得了疯癫病，疯癫一来的时候又打又闹的，把整个屋子折腾的呢，全部都不像样， 甚至于还打伤了母亲了。但是母亲会不会计较呢？不计较，就是更加的急切的想要能够找到高明的医生把他的病治好，这个病好了不再疯癫了，那这不打闹了，就不会这个乱动啊，甚至于乱咬啊，本身这个疯癫癌了也是很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虽然遭受到这个的伤害，但是心里面呢愈加爱护这个，心里面呢愈加能够忍受承担相应的伤害。这菩萨呢，他是从这个更深刻的智慧境界来看有情众生，乃至于来看这些有逆的为证菩萨的人。所以像这个龙树菩萨的传记里面讲呢，说外道啊记恨他，所以呢就在他这个静坐入定的时候，一刀就刺进了他的这个肚子。因为这些当时候这些外道要辩论呢，这个是没有人辩论过龙树菩萨的，所以就记恨，记恨呢就是这个偷偷的趁他这不注意的时候杀害他。那么他就出定了，出定之后呢就告诉这个人呢，你赶快走啊，你要不走的话呢，追随我的这个有一些人呢是没有离欲的，他们也是有烦恼的，肯定会伤害你。所以啊，这个来伤害他的友情呢，就向他忏悔，就升起了深刻的这个忏悔心，然后赶快的离开。那菩萨不会说有报复心，说这个时候赶快要报警找人来把他抓起来，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啊，菩萨呢常起大愿，增长大悲，就大悲心更加的增长，是故于彼也不起恼心。所以啊，根本呢就不会起恼心，而在利益众生的这个道路上呢方向决定不会改变，会更加进一步的呢做饶益有情的事，就亦不欲做不随顺事，就不会想要做不随顺的事情。所以是恒顺众生呢，不是像我们一般的讲的说就像父母亲溺爱儿子一样的，他要买玩具就给他玩具，他要买这个吃的就给他吃的，就是认得他的性。菩萨的恒顺众生随顺众生呢是也是要关机的，如果这个事情帮助他了会增长他的烦恼，菩萨绝对不帮助他。如果这个事情帮助他了，菩萨会能够减少烦恼，能够获得智慧，菩萨一定会帮助他。所以这里呢不欲做不随顺事，这个随顺就是指随顺菩萨行。你像世间呢有些世间的这个聪明呢狡黠的智慧诡诈了，他也会随顺你，他随顺你是有目的的，随顺你害你，随顺你增长你的贪心，增长你的烦恼，然后又把你的事情呢给败坏了，达成他自己的目的，那也是随顺。但是这个随顺不是菩萨的随顺，菩萨不是这样的，所以不欲做不随顺事，这个是呢不幽怨的差别。就是说呢，这个差别不是从其他的这个呢比较，是从具体的菩萨行、菩萨的修行的特征来讲，这是菩萨利益众生呢能够安忍，不会厌倦，不会放舍放弃的角度上来说菩萨行。直白的说呢，就是菩萨行的不厌倦众生，那么这个是第六颗，接下来呢是另外的第二颗，第二大颗，就是指这个呢修行之大，以这不忍心次显随顺大。前面是讲这个菩萨行之自性， 这里是讲菩萨行呢，修行之大，就是菩萨行之广大，菩萨行之广大，自显随顺大。既曰，既曰呢，就是先啊，宋词，宋词，胜出与寂静，功德及利物，次第依四义，说大有四种，就是有四种大。我们这个呢，中间休息一下。